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聚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呢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十讲。在过去的九次信息当中，真儿和您分享了作为青少年辅导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具体的事项，尤其是在我们课程开始的时候，真儿跟您分享我们将使用的并不是青少年心理学或者是一般的世俗的心理辅导的方法，我们需要根基于圣经，神的话语，神的真理，运用圣经辅导学这样的一个非常合神心意也带有救恩力量的福音的大能的这样的方法来服侍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很受这个世界现在现今的这些想法和说法的影响，我们会觉得人的心理健康很重要，人需要有个整全的健康的身心灵，这种想法固然是没错的，但是呢，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赋有了一个更高贵的心意和更高贵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在面对一切的人生境况当中，在面对我们人生当中许多的缺失、遗憾、许多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些境况的时候，我们如何还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圣洁的生活，这个才是我们作为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人生目标和方向。而且真儿也深深地认为，这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需要把它作为我们服侍的目标。就是无论我们服侍的对象，他面对的环境如何，他面对的挑战如何，他现在面对的困难是怎样的，我们都需要让他们看见，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因为只有当我们定睛在永恒，我们才能够在这短暂的这些苦难当中发掘真理，发掘神的那亘古不变的美好的心意，也可以因着我们顺服神的心意，而在一切的境况当中都能够过一个敬拜的人生，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也就是说，正儿曾经讲过，我们的青少年辅导的目标不是为了让青少年孩子们高兴开心，让他们觉得哦，自己的生活很有喜乐，很有意义，很有力量。更高的目标是我们要让他们学会怎么样用他们的生命来讨神喜悦，让神高兴。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群情绪上有困难有挑战的人群，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不光光是要把他们从他们的情绪当中带出来，而是要帮他们培养出一个因为定睛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定睛在圣灵的工作这样的一个习惯上面，而导致他们可以慢慢的培养怎么样学会自我控制，怎么样学会自我调节，怎么样学会依靠神，把自己的情绪放到神的话语当中去，用神的话语来炼净，用神的话语来洁净，用神的话语来医治，用神的话语来安慰，同时呢，也用神的话语来释放，使他们可以真正的在情绪上面得到医治，得到拯救，也得到重新的建造。 今天我们所要谈的话题呢，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也有很多很多的人，无论是孩子、青少年，还是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都常常面对的一个情绪的困惑，就是抑郁的问题。在课程开始的时候，正儿还是一样的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来祈求恩典、智慧和帮助。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施恩座前，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一群，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更没有能力去帮助人。但是主耶稣，我们有一颗愿做之心，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愿意服侍你，愿意服侍那群正在困难挣扎当中的青少年朋友们。这群孩子是你所爱的人，他们很多人病了，很多的人正在困惑痛苦当中挣扎，可他们还小，并不知道如何来学会依靠，如何来学会等候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服侍他们、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靠你自己的话语，靠着你自己的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的口中的言语，让我们给他们的所有的建议，都是讨你自己喜悦的。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也成为他们的榜样和鼓励，好叫这一群青少年朋友们，他们能够因着辅导、因着我们所带给他们真理的信息而重新得力。谢谢主耶稣，今天的课程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学习的、分享的每一个都能够从你那里有新的领受。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关于抑郁的问题。真儿不知道您自己有没有过抑郁的经历，或者是您身周围您的亲人、你的朋友、同学、同事、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是牧者，有没有经历过抑郁的问题，有没有经历过抑郁的医治。真儿自己呢，在我自己的青春期呢，就经历过抑郁，但是呢，那个时候并不那么多的人去了解关于抑郁症的问题，所以呢，很多人是抑郁了，但是却从来没有人真正的把这个问题带到医生或者是心理辅导或者是牧者面前去分享。只不过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光景是情绪不稳定，非常的不振作，想不到什么生命的盼望和动力。很多时候抑郁症严重的人呢，会产生各种各样自杀、自残消灭自己的一种倾向。当然有小部分的人还会产生去伤害其他人的一种倾向。抑郁的问题之所以这么的普遍，也跟我们现今的社会飞速的发展的科技，还有人的忙碌、关系的淡漠等等都是有关的。在美国呢，大约有 5% 的青少年每一年都被确诊为抑郁症的患者。而这些青少年呢，他们患抑郁症的时候，他们的状态和反应和成年人是不大一样的，所以呢，很难去判断。更需要我们做牧者的、做青少年工作的人，我们需要有颗敏感的心，去尝试了解，去分析他们目前的状态。比如说，如果一个青少年孩子，他本来一向是活泼的，一向是喜欢参加团契的、教会活动、学校里面各样的活动，突然之间，他常常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动不动就哭，也不太愿意吃饭，或者是暴饮暴食，他有很多不自然、不像他往常、不同于寻常的一些反应。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心里面有警钟、有警觉了，我们需要去了解，一定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或者是已经发生了，导致了他现在的这个抑郁的状况。那抑郁症的种类呢是不同的，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我们叫做 primary depression。 这种严重的抑郁症呢又分两种，一种是狂躁抑郁症，我们叫做躁郁症 bipolar， 这种躁郁症的状态，就是他是没有办法控制他身体的一些的反应，他会不断的同样的重复一些的动作，一些的说话，他的情绪是激烈的，是非常的难以控制的，这是 bipolar。 另外一种严重的抑郁症叫做单向抑郁症，就是 unipolar， 它不是一种狂躁的现象，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孤独的，把自己捆锁起来，甚至好像是一个不能够与人接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严重的抑郁症。那么当然还有轻度的抑郁症，这样轻度的抑郁症呢，可能时不时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把它称之为 secondary depression， 就是不是最严重那种，是次等的轻度的抑郁症。不管是严重的抑郁症还是轻度的抑郁症，都是需要我们去正确的处理，并且好好的去分析导致抑郁的原因，然后找出这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下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导致抑郁的原因有哪些。可能我们大家常常以为说抑郁症的发生通常都是因为外在的一些事情和原因导致的，但是抑郁症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生理的原因，也就是说当青春期来临的时候，青少年他们自己的生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从儿童时代进入到成年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也被常常称为是青黄不接的一个阶段。在这段时期呢，他们常常生理上是有挣扎的，是有困惑的，是有挑战的。很多的孩子的抑郁都跟他们的生理的发展发育是有关的。有些时候呢，他们的抑郁可能是来自于睡眠不足，严重的睡眠不足，无论是他们打游戏也好，赶功课也好，或者是看电视玩手机等等，都会导致他们睡眠不足，或者呢是缺乏锻炼。青春期的人特别的懒惰，我们会知道青少年孩子他们需要很多的睡眠，同时呢他们又不愿意运动，有些孩子呢就把过多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学业上或者是爱好上，当然还有很多的孩子是被游戏所捆绑，被手机所捆绑，所以他们没有运动，他们的生活看起来非常的不够积极，不够阳光，不够正面，他们找不到他们自己生活当中的激情在哪里，兴趣在哪里，花太多的时间在那些不重要甚至是非常不健康的东西上面，导致了他们情绪上的抑郁，这是生理上的原因。第二个大的原因是教养方面的原因，就是和他们的父母亲对他们的教导是很有关系的。很有可能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们会遭到父母亲的拒绝，因为父母亲生活的忙碌，他们呢因为进入青春期可能表现的对父母亲不够尊重啊，然后呢对父母亲的要求更多了，导致父母亲在这个阶段不知道如何去陪伴去教养他们，以至于在父母亲与子女的关系紧张当中会造成孩子们的抑郁症状。还有就是虐待的原因，这个虐待呢有可能是父母亲造成的，就是父母亲在家里面还是继续的运用暴力来对待自己的成年的子女，甚至是这些孩子可能到了学校青春期的时候，他们会遭受情绪上的虐待，遭受学校的霸凌等等，这些都会导致他们产生抑郁。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种习惯性的负面思考方式。这种负面思维呢，很容易产生在青少年孩子他们的那种意识形态里面，因为他们会养成一个思考的习惯和模式，就是说无论任何事情发生，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负面，非常的抑郁，任何的事情发生他们都很容易抱怨，很容易往不好的地方去思想。当然在这里真儿并不是告诉你说只要有积极正面的思考就够了，人可以有负面的思维， 但是若是在圣灵和神的话语的光照之下，我们可以了解再负面的环境都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安然的度过。那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带给青少年朋友一个正确的思维的模式。若他们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负面的思维，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会朝最不好的那个方向去想，那我们可能需要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提醒他们，给他们一些停止 stop sign， 就是一些停的一些标志。当他们产生某种想法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个红灯，一个警告，说诶，不能再这么想下去了，因为这么想只会把你带到一个更深的忧郁的境地当中，会产生一个负面的恶性的循环。这个是负面思维所带来的抑郁。还有呢，当然生活压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生活的压力呢，可能是功课非常的繁重造成的，或者是家庭当中产生的巨大的变化，父母亲的婚姻不幸，或者是父母亲的经济的压力等等，都会导致青少年朋友他们由于生活当中的巨变和压力产生抑郁。当然了，在上次课程当中，转而还跟您分享了关于愤怒的问题。愤怒感呢，也会导致青少年朋友产生抑郁。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怒气，没有办法宣泄，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所以，当他们对父母亲生气，对一个朋友生气，对一个自己所爱的人生气的时候，他们就往里面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不知道怎么样去用话语来表达，所以他们就会产生抑郁。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啊，其实正儿不应该说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正儿可以想得到的，列得出来的一个原因，可能就跟罪疚感是有关的。有些时候，一些青少年朋友他们犯错了，做错了一些事，他们感觉到他们对不起父母亲，或者是让父母亲失望了，让他们所爱的人失望了，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很深很深的罪疚感。而这种罪疚感呢，其实是导致他们不能自我原谅，也不能寻求神的原谅，甚至他们根本不相信神会原谅他们，所以呢，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很深的抑郁感觉。那这些抑郁的情绪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和影响呢？其实真儿不需要一一跟你去分享，我相信因为您自己的经历，或者您身周围有抑郁症的一些患者，他所带给您的一些经历，你就知道抑郁它会带给我们身体影响，情绪影响，会让我们无论是做学生的学业遭到影响，工作的人工作遭到影响，在家庭当中关系受到影响，甚至成年之后持续的会产生抑郁的倾向，甚至更严重的就会有自杀的倾向。我们可能对这个抑郁的结果，我们一定需要很清楚的去分析，去意识到它的严重性，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正在挣扎的这群青少年朋友们。真儿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也有过一段抑郁的经历，那段时间呢，真儿记得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够让真儿产生兴趣。真儿非常的喜欢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听一些很忧伤的音乐，想一些很忧伤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往往 99.9% 都没有发生。对青少年朋友来说，其实一个很小的情绪就可以导致他们进入到抑郁的这个光景当中。真儿自己已经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当时的抑郁的那种状况，有可能是朋友的一句话，有可能是某一次考试不太成功，有可能是父母亲对自己的期望过高，而自己觉得达不到他们的期望，进到一种非常的自怜的那种光景当中。但是真儿如今想起来，是什么使我又可以走出来呢？一定里面缺少不了神的恩典、神的话语，还有父母亲的陪伴。 在整个抑郁症得医治的过程当中，神的话语起了最最重要的作用。那圣经是怎么来看待抑郁的这个状态呢？诗篇42篇其实是很清楚地描述了抑郁的情绪和状态。诗人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看，当诗人描述他自己心里面那种抑郁痛苦，想到他过去的喜乐和他现在的极其悲伤的情绪的时候，他几乎是要崩溃的，走不出来的。但是下面的半节，诗人怎么说的？他说，应当仰望上帝，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上帝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看到吗？当一个抑郁症的人，他唯一能够有的出路和盼望，就是把眼目从他自己身上转移到神的笑脸上，因为神用笑脸随时帮助我们。当我们心里面痛苦、幽暗，在深渊、在死因的幽谷当中徘徊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青少年朋友了解，神随时都愿意用笑脸帮助他们。只要他们愿意向神发出呼求、发出赞美、发出歌颂，那神就愿意将他们从那种死因的幽谷、从黑暗的忧伤当中带领出来。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所以帮助青少年孩子了解神爱他们、看重他们，并且并不是所有的属灵的伟人都是从来没有抑郁的。我们可以分享圣经当中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彼得，当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崩溃了，他痛痛的哭泣，进入到极深的抑郁的光景当中。但是主耶稣三次坚立他，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所以彼得得到坚立。还有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也是一样的，他在他得胜之后，打败了这么多的假先知之后，突然生命陷入到一个极深的黑暗和痛苦的光景当中，他害怕，他抑郁，他甚至向神求死。可是这个时候，神也一样的不断的安慰他，差遣天使去送食物给他，安慰他，等候他，让他休息，让他度过他生命当中那段抑郁的痛苦的光景，从后又开始坚立他，使他站立起来，继续奔跑那摆在他前面的道路。圣经当中许多伟大的神的仆人经历抑郁的时候，最终都得到神的坚固，回到神的面前，开始奔跑前路。我们需要让青少年朋友们知道，这是可能的，并且这是必然的，因为神等候要施恩给我们，等候要拯救我们，他用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找到了他们抑郁的原因，我们又预备好了圣经的经文与他们分享，我们就可以在整个透过辅导六部曲的过程当中，把他们从他们抑郁的光景当中慢慢地带出来。辅导的六部曲再次重申，就是倾听、同理、鼓励、引导、布置作业，然后最严重的状况就是我们要转介给那些专业的人士，对他们进行帮助。倾听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他们痛苦的来源、抑郁的来源，同理心就是让我们不断地让他们知道，我们了解他们的痛苦，我们经历过，我们也明白他们所经历的这种情绪和感受。 然后我们带给他们鼓励和安慰，把圣经的经文教导给他们，提出来作业和方案，对他们进行引导。那这个作业呢，必须要非常的细节化，也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一些具体的安排。比如说我们要告诉他们尽量不要独处，而且呢要寻求其他人的帮助，分享自己的情绪，要给他们一些音乐诗歌，让他们唱诗敬拜赞美，要让他们每一个礼拜写出10条感恩的话，或者每一天写出一些感谢的话，写一些感恩的卡片啊，帮助他们继续不断地参加青少年的团契敬拜和赞美，也给他们一些服侍的机会，然后呢让他们去背诵神的话语，背诵经文，让他们不断地学会每一天的祷告，依靠神的带领，感受神的同在。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功课，我们要要求他们记录下来他们每一周做这些功课的情况。那如果这位青少年孩子他的抑郁的状况已经非常的严重了，比如说他常常提到他想要自杀，或者呢他甚至列出了一个自杀的计划，想到他要怎么样去处理他的一些财产、一些衣物等等，他在跟你的谈话的过程当中已经提及这些，甚至有行动、有计划，那么就表示说他必须要立刻寻找专业的帮助，甚至可能他需要通过吃药来控制他的这些情绪。那这些都是一些的表象，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 refer， 需要转介给那些专业的心理辅导，让他们可以给他们一些药物控制他们的情绪。当然珍儿非常的期待您不会遇到这样的光景，因为通常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药物就会导致他们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产生，又会带出其他的一些情绪，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的需要我们迫切的为他们带祷，迫切的为他们祈求神的怜悯和同在，神的光照和医治。如果您需要一些经文的话呢，下面您可以把这些经文记录下来，你也是可以和这青少年朋友一起去读，一起去查考的。比如说马太福音26章37节到38节，罗马书15章13节，还有撒母耳记1章16节，诗篇第6篇、13篇、25篇、27篇、32篇、34篇、42篇、43篇、46篇、51篇、52篇、63篇、46篇、51篇、53篇、69篇、71篇、73篇、69篇、71篇、73篇、76篇、81篇、82篇、83篇、76篇、73篇、74篇、71篇、73篇、71篇、73篇、74篇、73篇、74篇、73篇、74篇、73篇、74篇、73篇、74篇、73篇、74篇、73篇、74篇、73篇、74篇、73篇、74篇、73篇、74篇、73篇、74篇、73篇、74篇、73篇、74篇、73篇、74篇、73篇、73篇、74篇、73篇、73篇、74篇、73篇、73篇、74篇、73篇、73篇、74篇、73篇、73篇、74篇、73篇、73篇、74篇、73篇、73篇、74篇、73篇、73篇、74篇、73篇、73篇、74篇、73篇、73篇、74篇、73篇、73篇、74篇、73篇、73篇、74篇、73篇 孩子反复的诵读，使他们能够尽早的走出他们的抑郁的光景。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非常的软弱，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所服侍的青少年孩子走出他们抑郁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的，但是在你凡事都能。我们相信你一定有拯救的大能和能力，帮助他们，也帮助我们，使我们在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带领生命的大能，带领福音的大能，进入到这群正在痛苦黑暗当中的人群，他们的生命当中，好叫你复活的大能得以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